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诗篇第132篇，又是朝圣者的诗篇，提到要依靠神的应许，信心是格外的重要。在这里虽然大卫的名字在这个诗篇里面被提到4次，但是我不认为是大卫写这首诗篇。有人说语气跟所罗门很像，因为所罗门提到他父亲早年就很想为神建造圣殿，当约柜从会幕搬出去之后，大卫一直想把约柜放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中，这种想法跟诗篇的内容就很吻合了。诗篇中唯一提到约柜的就是诗篇132篇，其中有提到大卫的后裔，这个大卫的后裔不是指所罗门，而是指大卫最伟大的后裔是谁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这个时候朝圣者应该已经到达了耶路撒冷，也到达了圣殿，也到了施恩座，就是约柜的上面，在那里人就可以亲近神。现在我们来看诗篇132篇1-5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，在撒母耳记下7章也记载的大卫王他一心想要为神建造圣殿。从这四篇的经文当中就看出来，这是大卫他一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要为神的约柜来建造圣殿，把约柜放在圣殿里面。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32篇的8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当约柜安置在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的时候，他们就唱这首诗歌，那么看到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殿，就像之前神的荣耀也充满了会幕一样。接下来我们看11节，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，必不反复，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。所生的坐在宝座上指谁呢？当然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能确定吗？当然能够确定，因为大卫的后裔没有一个人能符合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那个人。当然这一节经文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。感谢神，有一天一定会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是谁呢？就是指主耶稣基督。从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的记载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的后裔当中，所有他的后裔当中每个人都是罪人，一个罪人接续一个罪人，轮流坐在这些王位的宝座上，都是罪人。只有少数几个比较好的王，大概只有5个王曾经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帮助，其他的都是坏王。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32篇的12节，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可惜大卫的后裔并没有遵守神的约以及神的律法，因此他们就亡国了，被赶到外邦人当中去， 又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即使大卫的后裔虽然犯了罪，但是神并没有废去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总有一天，大卫的根就是耶稣基督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这个就是新约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开始所说的。我们来翻开新约马太福音一章一节，怎么说呢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特别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这一篇诗的诗人所指的那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32篇的13-15节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这样的对耶路撒冷的预言到今天当然还没有应验，没有完全的应验，但是大卫和主耶稣基督都看见了关于以色列人的未来啊，已经知道啊。大卫跟主耶稣基督当然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将来未来会怎么样。当然我们自己当然没有办法看得到。当这位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都进到圣殿里面，他就唱这首诗歌。圣殿是神跟他百姓啊彼此相会的一个所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诗篇133篇，也是大卫上行之诗，诗很短但是很宝贵。这首诗篇是称为兄弟之诗，就是一首弟兄彼此相交的诗篇。朝圣者不仅仅跟他的妻小一起到耶路撒冷，他的朋友也一起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有机会聚在一起享受美好的团契相交。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曾经都经历过那些外邦人的逼迫，现在他们能够在一起，他们是主内的弟兄，一起可以到圣殿敬拜神，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。我们来看诗篇133篇第一节。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基督徒也要按圣经所教导的，基督徒也要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是新约以弗所第4章3节所说的，说到基督徒要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，是在啊一件很美的事情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搞一个小小团体，在教会里面搞一个小团契，搞一个小团体，排斥别的人，这个不好，不可以排斥别人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会啊，有些教会里面有些小圈圈，弄个小圈圈，很多人宁愿做小圈圈里面的，在池塘里面弄一个小圈圈，想要做老大做大鱼，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大池塘里面的做一个小鱼。意思就是说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要弄小圈圈啊，不要想要叫做头，我们应该啊学习谦卑啊，在很多人当中啊，我们就一起彼此互相相交，彼此帮协助。如果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彼此和睦同居，是多么好啊！不要常常纷争啊，这是不荣耀神的。接下来我们看133篇的第二节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这些经文也是非常的好，很传神。提到当年大祭司亚伦被高作大祭司的时候那个状况，也是可以说提到主耶稣，指向主耶稣他大祭司的身份。有人说这节经文可以闻到玫瑰的芳香，是吗？听众朋友，你没有感受到在祭司身上因为有贵重的膏油，为什么要膏在祭司的身上啊？因为他是代表神啊，是代表神的祭司，也是象征着指向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。主耶稣不仅仅是君王，主耶稣也有大祭司的身份。在诗篇45篇第7节， 就提到主耶稣他的受膏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以西结书39:29也这样说，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，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先知以西结就指着将来就要像用膏油，就像亚伦膏油流到亚伦的身上，那么指着将来神也会浇灌啊，用他的圣灵，神的圣灵浇灌下来。先知约珥就是预言到将来神的圣灵要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，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说还没有完全应验。当时的五旬节，新约五旬节的时候，当然这是少数人，并没有完全的应验。那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受圣灵的洗，因着洗礼我们都就能够跟其他的圣徒基督徒可以合成一体，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常常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，不可以制造很多分裂，在教会里面不荣耀神。基督徒要合一，因为都领受了神给我们的圣灵。最后诗人就是以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来做结论啊，这个结论也非常好。现在我们来看诗篇133的第三节，他说：“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”这首诗篇就像一个发亮的、美丽的宝石，发出非常耀人眼目的光辉啊。说到诗篇133的第三节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的命定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太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诗篇第134，也是朝圣者已经到达了约德沙能的一个，可以说最后的一篇朝圣者的诗篇。那么目的地已经到达了，在诗篇这首诗篇里面，朝圣者就站在圣殿，跟其他的朝圣者一起的高声的赞美神。我们来看诗篇134:1-2，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你们当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。听众朋友，我要再提醒你，这个朝圣者他来自一个受到别人猜疑的地方，受到别人批评他的地方，恶意重伤他，对他说谎言的邻舍都非常不友善。现在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，来到圣殿里面，站在圣殿里面高高的举起双手来称颂耶和华啊！这个景象我们可以想到，这个景象太奇妙了。继续我们看134的第三节，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朝圣者就开口称颂神，赞美神，他求神祝福他的一生啊！这是一首非常伟大的敬拜的诗篇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这样的敬拜神，让从我们从心里面内心发出向神赞美的声音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好好学习的。接着我们看诗篇135，那么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赞美诗也是赞美神的诗篇。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始，你要赞美耶和华做结束，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要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结束也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这首诗篇可以说我们淹没在一个哈利路亚的赞美声音当中。以色列人赞美神，过去神对他们的救赎就呼吁一起，大家一起来赞美神。我们来看诗篇135:1-3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，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，你们要赞美他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本为善，要歌颂他的名，因为这是美好的。听众朋友，说了很多的话都说不完，说不尽神的美善，话也说不尽的，没有人能告诉你神是何等的美善。你有没有听告诉别人说 神是何等的美善，是说不完。神当然是美善的，我们要告诉别人神是美善的。这里呼吁我们人都要，基督徒特别要赞美神。接下来我们看六七两节，耶和华在天上，在地下，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。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，照电随雨而闪，从府库中带出风来。感谢神啊，神造了天气，气象报告员，那么他不是造了天气，播报员他怎么能造天气的？不是他造的，因为从天气预报来说，就是也不是很准确的，就可以证明了，因为这个气象不是他造的。播报员跟天上的总部没有联络，所以他接触的是只是或者只有科学仪器，有时是凭借一些专业知识做一些预测而已啊，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。但是神自己造了天气，神掌管这个天气，神是万物的造物主，神是随着自己的意识来运作关于天气的事情。如果听众朋友你不同意的话，那你就要不能住在这个宇宙里面，你要搬到别的地方去。你可以搬到别的宇宙去，当然也不可能去啊，你或者你要开创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宇宙都不可能。你有这样的本事，你有自己的方法来这样运作吗？不要忘记听众朋友，你我是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。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我要劝听众朋友，你要学习适应环境啊，这个环境要接受。怎么样适应呢？就是接受神是万物的创造者，因为神也是我们人类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神没有回答我们一切的问题，神也没有必要回答我们啊许多我们有些问题。神要我们做什么呢？神要我们信心，用信心来亲近他，信靠神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学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不要常常做一个不信的人。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信靠他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这接下来这个诗人就是把永活的真神跟偶像做一个对比啊，听众朋友这个注意，已经做跟偶像，有的人拜偶像，神怎么做一个对比呢？看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看15到18节，外邦人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口中也没有气息，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千万不要拜偶像，因为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，你会像你所拜的神。你拜什么呢？一个人总是拜某种东西啊，人他有一个习惯性，人就会要拜，是不是拜金银？那么是不是不一定人啊？有人是拜雕刻的偶像，那今天拜金银的人最多，大家都拜金，拜金拜银。今天的人世人非常的贪婪啊，现代人是很贪婪，跟以前一样，所以贪婪就是我们现代人一个最大的偶像。听众朋友，不管你拜的是什么样的神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嘴却不能说话，有耳朵却不能听，听不见你说的话，这些没有用的。但是只有永活的真神耶和华神，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才能够听见你所说的话，因为你会学习像你的神。那么你拜偶像的话，那你就变成偶像，那你就是变成一个哑巴，也看不见听不见。所以感谢神，所以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读了这么多的诗篇，我们应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要敬拜独一的真神。不但敬拜他，我们也要颂赞独一的真神，颂赞他的名。接下来我们看21节，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颂赞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感谢神啊，神配得我们的赞美，这是很精彩的诗篇。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36篇，是另外一篇赞美神的诗篇。赞美神是创造主，赞美神是救赎主，赞美神他战胜了仇敌，以及赞美神他的将来的荣耀，赞美神他的慈爱，蛮有慈爱的神。我们来看诗篇136篇第1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感谢神，我们的神蛮有慈爱，是他的慈爱无穷无尽的。 接下来我们看二三两节，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看到诗篇每一篇啊，每一节的都说到，要说到神的慈爱，就高举神的慈爱。在新约以弗所书二章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所以我们要赞美神的慈爱。我们也需要神的爱，神有丰盛的慈悲怜悯，神有爱。有人问说，常常问说，你认为神会赦免我的罪吗？有人这样问，神会赦免我吗？当然，听众朋友，神有丰盛的慈爱，不要忘记的。你有求告神吗？如果你真正有求告神的话，你需要赦免的话，当然神一定会赦免你。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神总是以他的慈爱对待每一个寻求他的人，也对待我们听众朋友。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神的创造，每一节经文都会加上做一个重复，说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接下来我们看五到九节，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造成大光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造日头管白昼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接下来听众朋友，还是要赞美神的慈爱，因为神特别拯救了以色列人，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。神每一项的救赎，每一项拯救，诗人都重复的说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最后也是用神的慈爱作为结束，因为赐给神赐给他们应许之地，他们已经得到应许之地，当然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诗篇136篇的21、22节，我们看这两节，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百姓为业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两节经文我再来读一遍，给大家有更深的印象。21、22节，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首诗篇最后是以荣耀作为诗篇的结束。这个诗篇对以色列的百姓当然非常有意义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诗篇对我们听众朋友也有莫大的意义，可以说是非常同样的有意义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诗篇136篇的23、26节，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是粮食，是粮食给凡有血气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听众朋友，你读到最后诗篇136篇23、26节，有没有真正想到说，神的确是顾念在卑微，我们在卑微的地步，在我们困苦的时候，非常卑微的时候，神顾念我们。神慈爱是永远长存的，神曾经就把我们脱离危险，脱离的险境，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是给我们吃喝，是给凡有血气的，是粮食给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吃得饱穿得暖，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应当知道，我们要称谢在天上的父，称谢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感受怎么样？在我心里面，我读完这个诗篇以后，我心里面啊有很大的感受，我就很想对着神从心里面很敬虔的很虔诚的说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因为神啊你是太奇妙的。我甚至愿意说，我要学习来跪一下来敬拜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敬拜的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跪下来敬拜神？因为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会满上安静， 当跪下来的时候，也知道说神会以他的慈爱来抬举我们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啊信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诗篇啊，诗篇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属灵的教训，巴不得每次听众朋友继续在看诗篇的时候，让神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，透过诗篇那些教训，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成长啊！许多基督徒都是因为默想诗篇、背诵诗篇、经历诗篇啊，许多里面神奇妙的应许，让我们的灵命啊能够不断的透过诗篇的教导，能够灵命成长。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的灵性常常在一种很沮丧当中，常常停滞不前，哈，巴不得你打开心门，每次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让神的圣灵透过诗篇，神直接对你说话，诗篇每一句话都可以应用在你我每天的生活上。巴不得今天的诗篇，赞美神的诗篇，那么我们都感受到神正在对我们说话，神要救我们脱离敌人，他顾念我们卑微的地步，神要赐粮食给我们，我们知道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巴不得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也再向神说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赞美神的一个基督徒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